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盯全会提出的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要求，与空军部队开展联合防空演练，积极推动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战场打赢能力。
新闻聚焦：连日来各部队举行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送别战友踏上新的人生征程，祝福他们在新赛道上再创新业绩。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洛阳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科目考核。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表示，俄罗斯将审视西方行动，并在此基础上修改核政策。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认知与作战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官兵们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学习领会全会提出的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要求，紧盯使命任务，积极与空军部队开展联合防空演练，在实打实训中加快战法训法创新，加速提升防空反导能力水平，全面提升战场打赢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石涛、刘静的报道。
东南方向三步目标，啊！
初秋时节，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晴空万里，蓝天白云下，随着数架靶机急速升空，第76集团军某旅与空军某部的联合防空对抗演练拉开了帷幕。演练中，第76集团军某旅与空军某部官兵全神贯注，密切配合，快速锁定天空中飘忽不定的靶机，并对其实施准确打击。走下训练场，旅作训参谋李林鹤对记者说，党的20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全旅官兵认真落实全会提出的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要求，与空军友邻单位常态化组织开展联合训练，深入研究联合制胜战法打法，在互学互鉴中深化了联合作战体系改革和战斗力生成模式创新。
全会提出要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我们作为防空部队要积极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实案深训，专攻精训，加快战法训法创新，与空军雷达和预警机紧密配合，最大化发挥装备的战斗力，提高战场打赢能力。
第76集团军某旅龚祖正介绍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各项部署，他们旅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全会精神的基础上，还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要求，组织专业骨干前往空军某部参观见学，并展开协同训练，紧盯指控编组、协同规则、战场侦察、空地通联等关键要点，面对面钻研体系防空战法打法，不断提高防空制胜能力。
在联合训练中，空军雷达和预警机具备侦察范围广、识别目标准等优势，能帮助我们拓宽搜索范围，缩短火力打击准备时间。我们通过对武器装备进行系统升级等方式，融入友邻部队预警网，实现共享空情信息，进一步打通联合作战链路。
现代化战争对体系联合作战需求越来越高，作为防空兵，我要练好过硬军事本领，争做防空尖兵。
为引导官兵将学习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精神、谈感悟、话担当大讨论活动。在某导弹连学习室内，一场以学习大会立斗志、砥砺奋进谋打赢为主题的交流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二级军事长车运学在发言中结合自己入伍22年来亲眼见证的三次部队体制编制调整、三次连队换装的经历，畅谈了部队从单打独斗思维到联合作战立体攻防的可喜变化。
全会指出，要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和我的战友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断砥砺编织全域守护天网的能力，做到随时能防、全时能防，在改革强军的新征程上续写新辉煌。
强军之要，人才为先，为抓紧建强联合作战的体系支撑，连日来这个旅还派出导弹营的官兵主动到空军友邻部队开展交叉互学活动，通过面对面分享连战连训经验，互学互交军兵种专业知识，熟悉彼此操作练路流程，共同筹划联合训练重点科目等形式，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体系思维、联合经验的人才队伍。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李昌年：
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我们坚决听党指挥，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支持改革，努力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做出新贡献。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2号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开班动员上强调，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是重大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习主席决策部署，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何卫东指出，要深刻认识习主席亲自决策在延安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的深远考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要紧跟党的创新理论步伐，从政治理论、实践方法论等方面体系理解把握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旗帜鲜明讲政治，瞄准解决问题，坚持守正创新，注重求真务实，深入抓好会议精神贯彻落实。要坚持高层党委、高级干部模范带头，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团结带领部队奋斗强军。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主持开班动员，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难忘军旅岁月，难舍战友情深。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纷纷举行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送别战友，踏上新的人生征程。入伍时，他们胸怀从军报国梦想，披上戎装，坚守战位，保家卫国。退役季，他们摘下领花，卸下肩章，带着对军营的眷恋和对战友的不舍，返回家乡，开创新的美好未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连日来，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各部队纷纷组织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第80集团军某旅、火箭军某部、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等单位举行2024年夏秋季退役士兵向军旗告别仪式。退伍老兵们身披红色绶带，胸带大红花，庄严地向军旗敬最后一个军礼。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瑞栋：
5年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我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回忆。虽然脱下军装，但当兵的经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一定会把在部队养成的好作风带回去，不忘初心，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这个头盔见证了我作为甲板引导员以来对飞沙的每一次引导，每一次放飞。现在我将它交接给你，希望你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精准完成每一次保障任务， 引导飞鲨冲向海天。
请你放心。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退役士兵向甲板告别即甲板头盔交接仪式上，即将退伍的老兵最后一次站在甲板上，为战友们演示着每一个引导动作，并郑重地将甲板头盔交接到他们手中。退伍老兵徐虎：
这个头盔承载了我作为引导员以来的挑战与拼搏，在即将退伍的时候，我想把它交给新来的同志，让他能够更好地做一名特装精兵，为航母舰载事业添砖加瓦。
各位，你看这个是高原用的输油管道，它的旁边
脱下的是军装，不变的是军魂。在新疆军区某部的装备修理工间，服役期满的老兵正在给接任的新同志进行一对一辅导授课。新疆军区某部岳远庆告诉记者，在退伍老兵离队前夕，他们组织开展老兵装备传承帮带活动，让退伍老兵们把绝活留给战友，帮助他们更好掌握武器装备的战技术性能，继续为部队建设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没有部队培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会认真交好交接棒，虽然即将脱下了这身军装，但军人二字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是我一生的荣光。我们将不忘初心，在新的岗位上砥砺奋进，再创佳绩。
报国热血在老兵的血脉里澎湃，忠诚信仰照亮老兵前进的方向。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通过开展留下一句真诚的祝福活动，向即将退役的老兵们表达崇高敬意和不舍之情。武警甘肃总队机动支队在野外驻训场举办了一场赞老兵、送老兵、军地共建野战文艺汇演，为退役士兵送上了一场充满军旅味、温度感的文化盛宴。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为退役战友们送行。北部战区陆军某周桥团联合驻地司法部门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帮助退役士兵提升法律风险防范能力。北部战区陆军某周桥团退伍老兵李翔：
离别之际，非常感谢部队还给我们送上这样一堂精彩的法制课，让我们回乡创业更有底气了。回到地方后，我们也守好法律的底线，努力工作，再创新功。
下辈子还要穿军装，再跟妈妈然后照相，告诉她我不哭不累不想家，转身还会泪流两行。
退伍季，退伍老兵们告别站位，走出夜以继日挥汗如雨的绿色营盘，惜别朝夕相伴的亲密战友，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很多新媒体平台纷纷推出了温暖感人的图文和短视频产品，表达对退伍老兵的崇高敬意和美好祝福。
我要退伍了，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们已经奔赴大江南北，军营留下了我们的汗水、泪水和青春。无论遗憾与否，军营承载了我们数千个日日夜夜，军旅生涯注定会在我们人生路上打下深刻烙印。
踏实肯干，方可成就自我，过往的一切都是序幕，人生处处皆为新的开端。对于退役离队的战友来讲，今天的告别既是为军旅生涯收官打结，也是为新的人生征途开启序幕。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无论是留队还是退伍回到地方，我们坚信凭借在部队所锻造的敢打敢拼的意志品质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不管在哪里总能干出一番事业。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洛阳舰近日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全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战斗警报！
南海某海域接到考核组下达的主炮近距反击指令后，洛阳舰官兵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预备，
放！
放！
在火控雷达指引下，洛阳舰舰首主炮立即开火，准确命中目标。 随后空中特勤接踵而至，洛阳舰迅速调整航向，高速机动。
左下盖子发射，
发射。
判明空中目标属性后，洛阳舰副炮密集开火，精准抗击模拟导弹的靶机。洛阳舰杨志勋：
我们立足真实战场环境，针对目标特性密切协同配合，抓住有利射击时机，快速反应，果断激发，达到良好的射击效果。
右旋30度发现鱼雷噪音。
这次考核科目连贯实施，各种特勤接连不断。到第二天凌晨，考核组又临机导调反潜训练情节，洛阳舰再次拉响战斗警报。声呐兵屏气凝神，仔细辨别，成功捕捉到隐匿在深海的可疑目标。随后指挥员下达打击指令，洛阳舰发射多枚火箭声弹，对水下目标成功实施打击。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薛凯介绍，全科目考核是对舰艇全系统全链条的考核，是对舰艇战斗力的全面检验。参训官兵系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深入掌握装备性能，刻苦钻研训法战法，为参加考核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次全训考核科目多，难度高，强度大，时间紧，全程背对背组织实施，连续随机出现的各种险情特情给全舰官兵带来不少挑战，舰指挥员指挥全舰，全时戒备，沉着应对，灵活处置，化解各种威胁，最终顺利圆满完成此次考核。
TV记者葛汉强、向子琪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高俊峰报道。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将自主研究和设计的多功能方舱运用到野外驻训中，这些多功能方舱外形整齐划一，内部设置各有特色，有的安装了智慧 LED 屏，有的带有电子阅览器，有的配备了心理放松设备等，能满足官兵不同需求，改变了以往驻训期间开展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单一等情况，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拓展了平台。
记者王中文、李新哲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开展驾驶员集训，紧紧围绕复杂道路驾驶、车辆保养与维护等内容展开训练。与此同时，还特别增加了复杂地形天候环境下长途驾驶、夜间驾驶和战地驾驶等险难科目训练，全面锤炼驾驶员队伍的能力素质。
记者维杰夫、庄小好报道。连日来，黎巴嫩以色列边境形势紧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部分地下掩体以及周边防护设施难以满足安全需求。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高标准高效率地完成了连黎司令部地下掩体防御工事升级改造的任务。我维和官兵一流的施工标准、精湛的操作技能、良好的敬业精神得到了连黎司令部和维和友军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蒙古国前夕接受了蒙古今日报的书面采访，采访内容发布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普京表示，西方精英把乌克兰看作是同俄罗斯作战的工具，俄罗斯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继续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任务以保障公民安全。普京还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体的蓄意反俄政策是导致乌克兰当前悲剧的主要原因。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方一直企图完全控制乌克兰，为其民族主义和反俄组织提供资金。
据塔斯社9月1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最新的冲突和特别军事行动中西方的行动进行审视分析，将在此基础上修改核政策。他还称，这项工作已进入后期阶段，我们有明确的意向对核政策进行修正。里亚布科夫此前曾表示，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外交局势严重升级，莫斯科正在不断分析其核威慑文件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表现。报道提到，根据2020年批准生效的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俄罗斯把核武器当成一种威慑手段，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文件说，在获得可靠的关于向俄罗斯或其盟友领土发射弹道导弹的消息，敌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俄罗斯或其盟友领土等情况下，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军方发布消息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9月2号清晨遭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袭击。 乌军在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地拦截摧毁了俄军发射的35枚导弹中的22枚，包括9枚弹道导弹和13枚巡航导弹，并摧毁了俄军来袭的23架攻击型无人机中的20架。基辅市紧急情况管理部门称，初步估计导弹碎片致基辅市四个地区建筑受损并引发火灾。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巴勒斯坦方面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进行了空袭，其中对加沙地带中部布赖杰难民营一所房屋的轰炸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对加沙城萨拉丁街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2号，以色列最大的工会组织以色列劳工联合会组织总罢工，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更多措施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协议，保障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安全。此外，活动人士还在以色列多地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认知域作战。所谓认知域作战，是以人的意志、信念、思维、心理等为直接作战对象，通过改变对手的认知，进而影响他的决策和行动。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认知域作战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样式。可以说，洞察把握认知域的作战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对于打赢未来战争有着紧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如何理解认知域作战？认知域作战的打法有哪些？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这两年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爆发和持续，认知域作战，也就是认知战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张老师，您是如何理解认知战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有观点认为呢，认知战是一种旨在改变目标人群思维方式的战略，并借此呢改变他的行为方式。也有人呢基于对认知的理解，把认知战视同为信息战。如果说在各种定义中呢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我想呢认知作战啊，就是通过认知领域的行动呢影响目标群体对某一问题、事件、局势的观察、判断和决策，加深目标群体的对立，降低士气，打击对手计划和组织行动的能力。认知战呢不仅仅局限在战场上，还充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意识形态啊、价值观领域啊、文化领域啊、国际话语权等等。
好的，早在冷战时期，认知战的概念就开始出现了。当时美国及其盟友就十分重视利用传统媒体，通过心理操纵来影响敌对国家的公众舆论。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以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很多数据和信息成为认知攻防的弹药，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您认为影响认知的途径，或者说开展认知作战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媒体是影响认知的重要途径，因此呢，通过媒体展开认知战是最常见的形式。这里的媒体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等等。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各种有利于乌克兰的信息广泛出现在西方主导的社交媒体上，而关于俄军战果的视频消息传播的相对比较少。一部分原因呢是俄方本身公开的视频也比较少，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同情支持俄罗斯的账号受到了打压。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支持俄方的账号公开的部分视频啊，即便内容不是很敏感，它的系统呢也会提示这个视频有可能令人不适，而不会自动播放，只能手动点击播放。这很显然呢会限制它的传播。相比之下呢，大量乌军取得的战果呢在网上流传，西方媒体支持下呢，乌克兰甚至还展开了一场场的造神运动，把一些西方武器捧上了神坛。这种传播呢对俄罗斯形成了一些破窗效应，也势必会影响俄罗斯民众认知和情绪，也会对第三方的民意构成一定的影响。 间接影响这些国家政府对俄乌冲突双方的支持。认知战呢，不仅仅是通过媒体，还有其他获取信息的手段，比如说通信系统也可以传输和接触信息。比如说在2022年2月份俄军即将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他通过搭载有通信基站的无人机向乌方发送短消息，乌克兰第54旅的士兵就在手机上收到了短信，大意呢就是说俄罗斯已经在顿巴斯地区调动部队，要求呢乌军离开战区保命，这也有些像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战。那再比如说向对方的情报体系输出虚假信息，而这相当于呢进行情报领域的战略欺骗。
那么认知战具体有哪些打法？
认知作战呢，首先最基本的是要进行正向的引导，通过公开事实真相，揭露对方，宣传己方的政策。比如说在巴以冲突中呢，以色列制造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呢加沙又是相对封闭的，如果现场的画面视频不能有效传播出去，外界就无从所知。这个时候呢，巴勒斯坦方面包括同情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和组织发布了大量的现场视频图片，揭露了事实的真相，固化了外界对以色列方面制造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认知。就连以色列的盟友至少在舆论上也是批评以色列的做法的，这或大或小的对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同时以色列也在宣传哈马斯在最初的所谓阿克萨洪水行动中对以色列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由此呢来表明他打击哈马斯的正当性。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双方实际上就展开了认知的争夺。其次呢，认知作战往往是提供片面的真相，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西方媒体发布了大量俄军坦克被击毁后呢弹药殉爆、炮塔被炸飞的视频，包括图片和相关文章，很多西方媒体借此呢大肆贬低俄军坦克，暗示俄军的坦克设计呢不重视防御不把人当人，目的就是让俄军对自己的装备、坦克失去信心，瓦解俄军的士气。而这种压力呢势必也会传导到俄军工企业中，甚至呢引发他们的矛盾。那么这些视频并不是真相的全部实际上呢，俄军坦克存在的弹药殉爆问题，乌军坦克照样存在，但是西方媒体对此呢是绝口不提，所以呢，这种信息发布呢误导了大众。认知战呢必然也会利用虚假信息，俄乌冲突中包括巴以冲突中，敌对双方发布的信息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其中肯定至少有一方发布的信息呢是虚假信息。但是呢，认知作战过程中也不能频繁散布明显的假消息、容易被证伪的消息，如果长此以往呢，目标群体就会逐渐的免疫，降低认知作战的效能，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好的，如您所说，观察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冲突双方的战场已经拓展到认知场，在认知战过程中，抢夺话语权、抢占道义高地、争取舆论支持等非常有利于行动的实施并且达成战略目的。那么您觉得在未来提高认知预作战能力方面，您比较看好哪项新技术？
我想呢，人工智能将会对认知作战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生成大量的文本、图片、视频，也能够呢对真实的视频进行修改，生成深度伪造的视频，再配合对当地的网络、电视、电台系统呢进行干扰，可能会让大众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社会进一步的混乱，打击其士气。那么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呢，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新技术逐渐的用于认知作战，我们既要做好防范，也要充分使用这些新技术，增强认知领域的作战的效能。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